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已经失去了伊甸园，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到上帝那里去，但是主，你借着你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至圣所里面，是那灵魂的锚直抛到至圣所里面，使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称颂，我们向你赞美。求主耶稣基督就带领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福音真理当中越认识越清楚，我们心中越喜乐。我们知道我们今生还不能用肉眼看见主耶稣基督，我们还不能直接进到那天上的乐园里面去住，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却可以与神同行。所以求主就不断地引导我们，使我们对福音真理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坚固。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你的子民，也求主祝福今天因为工作的缘故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众弟兄姊妹。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使我们讲台所讲的道真正合你心意，真正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信心坚固奔走天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因信称义系列的讲道。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和人人皆祭司。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因信称义和人人皆祭司，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是不是？我们的经文主要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大祭司，是吧？那就是他，只有他是上帝启示所立的。亚伦他们是不是启示所立的，弟兄姊妹？不是，亚伦的后裔都是照着肉体血气的遗传做了祭司的，就是他在亚伦家生的他就做祭司了，是吧？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上帝启示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那我们上次也讲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律法的大祭司还是福音的大祭司？福音的大祭司，因为他不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做大祭司，按照律法的规定耶稣不能做大祭司，是吧？因为按照律法的规定来说的话，耶稣怎么能做大祭司呢？因为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后裔啊？犹大支派的。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犹大支派的，他肉身的父亲约瑟也是犹大支派的，是吧？所以他是必须不是，其实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我们说他在两职之中筹定了和平，那么就是说祭司君王都在他身上，但是他这个做祭司已经超越律法，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福音恩典之中做了大祭司。所以他为我们献祭，他带着我们，不是带我们回到律法之下，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带到福音里，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怎样的人做你的大祭司，你就有怎样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还讲了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对不对？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是成就到永远的完全的赎罪祭。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福音为什么是因信称义的原因了。为什么我们一信就可以得永生？因为他做完了，他什么都做好了，你就来接受，你就来吃。所以福音被比喻成为大宴席，是不是？大宴席主怎么说呢？你们来吃，你们来喝，我已经为你们宰了肥牛，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肥肝，因为一切我都做好，你明白吗？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要结婚了，摆宴席请你去，说哎呀，这个姊妹啊，我知道你这个手艺好的不得了，我想请你去帮帮厨。那你去了，不单参加他的婚礼，你还参加了做什么？参加了做饭。这个叫做你去不单是参加婚礼，还做了厨师。但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有没有邀请我们做厨师，弟兄姊妹？没，福音没邀请这些，福音就说你来吧吃，因为都做好了。谁做好的？耶稣做好的。既然耶稣都做好了，所以基督教的福音就一定是因信称义的。信是什么？接受，我接受这个福音，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就得永生，我就得永生。那我们上次还讲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属天的大祭司，是不是？他是属天的大祭司，所以他是把我们不是带到地上的耶路撒冷去，是带到天上的圣所里面去。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于现在那个圣殿山上面那个圣殿能不能重建，其实说实话你明白了福音你就不在乎这个，对吧？能不能重建，哎呀，我们会不会金顶清真寺啊，金顶清真寺啊，亵渎啊。原来天主教就是这个观点，你看天主教搞了好多次十军东征，你们记不记得？知不知道？
他搞十字军东征，要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然后希望在圣殿山上面把这个伊斯兰教的他们搞的这些东西给他除灭掉，把我们基督教的再建起来，好不好？要不要把那个金顶清真寺给拆毁了，建一个这个彼得大教堂，或者叫做耶稣升天大教堂，要不要？不要，不要。主耶稣是不是在那儿升天的，丁子薇？不是，你搞清，主耶稣是不是在那儿钉十字架的？不是，主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哥哥他山，那是个小山头，那是在城外不出名的地方。你真正看到这些，这是福音。所以我们不再在乎回到地上的侍奉，而是我们已经进到天上的至圣所。就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服事，你唱诗敬拜，你做任何事情，你已经在天上地位上面。你的身体当然还没去，因为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神国的荣耀，是吧？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去了。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得坚固。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去讲，我们上次讲的是基督为大祭司，我们今天要讲人人皆祭司第二部分，就是讲我们为什么我们人人皆祭司。我们也打开圣经读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读大家应该这个经常会听到的、经常会读到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读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啊，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我们这个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再一起来读后面第九节，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再读这一节的经文，一起来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上次我们主要是希伯来书的经文告诉大家，基督是大祭司，基督是福音的大祭司。然后我们要讲到说我们也做祭司的时候，那么我们来看，就是整本圣经其实它也告诉我们，特别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刚才读的四到六节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做祭司，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他是活石，他是被神所拣选，虽然人唾弃他，人不要他，但是其实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是借着基督我们做祭司的。你必须看到这个，我们讲刚才说的这一点来说的话，跟旧约的时候做律法的大祭司、做律法的祭司一样不一样？跟律法的祭司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不一样。律法的祭司是凭什么做祭司的？凭血气，只要你是亚伦的后裔，你就可以做祭司。阿们吧。你不是亚伦的后裔，哪怕你再出色，你再敬虔，能不能做祭司？不能。律法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们这里讲的说，我们做祭司是借着谁？弟兄姊妹，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做祭司。他是房角石，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可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然后大家熟悉，为什么我要先读四到六节？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第九节，说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为什么你是君尊的祭司？为什么你是圣洁的国度？为什么你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耶稣基督，不在血气。你不能说我在追。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的犹太人是不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一路延传下来的？是，对不对？一路延传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发生？其实现在好多犹太人找自己的支派已经找不到了，就他已经不知道，没办法告诉你说 我是哪个支派的。其实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次就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那你说上帝的意思真糟糕啊，为什么不让他们这个族谱给保留下来？不用，为什么？因为不需要了，你明白吗？不需要了，你不需要再根据族谱来讲你是犹大支派的还是利未支派。你看到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做祭司是不是凡回到耶路撒冷都能做祭司？不是，他们必须查家谱，查家谱查到说，哦，你是利未人，可以可以啊，你是亚伦家后裔，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做。如果不是，你不能做。你记得里面有一些人他自己说我们是利未人家族的，但是查家谱查不着，对吧？尼西米以斯拉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说只能等了，要等能够用这个能够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搞清楚你们到底是不是。但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限制了？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做祭司的。所以你去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些人是做祭司的，做神的祭司，做新约的祭司，做福音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们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就是三个问题，其实我们哪三个问题呢？一，为什么我们可以做祭司？二，我们做怎样的祭司？第三，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是人人皆祭司？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这三点。就一，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做祭司？为什么可以做祭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祭司，是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不因为血缘了，不因为律法了，不因为别的，是因为基督，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你如果还想在律法里面找你做祭司的依据，你永远找不到。因为特别对我们中国人，你跟人家亚伦啥关系嘞？没关系，对不对？你说我是亚伦的后裔，你爷爷都不答应，是不是？你爷爷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犹太人，你别给我乱讲，对不对？你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他的缘故我们做了大祭司。我们做了祭司，我们说也像我们上次所讲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祭司，阿们吧。他是上帝启示所立的祭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用上回所讲的这四点，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所立的 祭司，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上帝绝对悦纳的。因为上帝 所立的，上帝又不悦纳，这不是上帝自相矛盾了吗？所以上帝是绝对悦纳主耶稣基督做祭司，悦纳主耶稣基督所献的祭。这样子的话，上帝对于我们这些人，我们做祭司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悦纳我们。为什么上帝悦纳我们，弟兄姊妹？因为他悦纳了基督。基督是为谁献祭，弟兄姊妹？基督是不是为律法献祭？为我们这些罪人献祭，对吧？上帝如果悦纳了基督所献的祭，上帝能不能不悦纳我们？能不能不悦纳我们？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欠建华弟兄欠了他100万，然后呢，沙龙弟兄帮我还了100万给建华弟兄，而且说的，哎，我多多的还给你，再给你10万利息。那建华弟兄说高兴，是吧？我悦纳，我很高兴沙龙弟兄帮梁弟兄还的钱。然后建华弟兄见到我的时候很不高兴，皱着脸，好像我还欠他钱一样。其实他是不是仅仅是对我皱着脸呢？他其实变成他不喜欢沙龙弟兄为我还的钱，对吧？这个得罪的就不仅仅是得罪我，得罪谁啊？得罪沙龙弟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如果上帝悦纳了基督献的祭，结果上帝还讨厌我们，上帝可就不仅仅是讨厌我们了，是表明上帝不悦纳基督献的祭。他既然是上帝所立的大祭司，他献的祭上帝说我喜欢，我悦纳，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他为谁献祭？为我们献祭。所以上帝必须悦纳我们，上帝不能不悦纳我们，你明白吗？而且上帝是不是被迫悦纳我们？不是，他甘心悦纳我们，他欢喜。所以上帝称我们为儿女，他不是被迫的，而是欢欢喜喜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父亲其实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天父，对不对？那个父亲听说浪子回来了，有没有说你给我钱浪费了，你怎么样子，你看看你现在成啥样了。我们有些父母有的时候觉得这次要好好教训他一顿，是吧？把我钱给花光了啊，叫他吸取一下教训。那个浪子的父亲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太高兴了，扑过去，不是浪子扑到爸爸怀里面，是爸爸扑过去把浪子搂到怀里面去，搂着他的颈项，亲他的嘴，把那个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然后吩咐仆人给我宰最好的肥牛犊，把邻居都叫来，给我摆大宴席，说我儿子回来了。为什么？这就叫悦纳，你明白不？ 这就叫喜悦。所以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你要做祭司，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如果不喜悦我们，我们能不能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啊？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五节的经文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如果耶稣基督所献的祭上帝不悦纳，我们能不能献上帝悦纳的祭？献不了。上帝如果悦纳了基督为我们献的祭，上帝悦纳我们不献悦纳？一定悦纳，一定悦纳。所以你搞清楚，我们很多人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是用律法来读的，用行为来读的。我要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说梁弟兄你可以，我不行，因为你呀，这个是传道人，你对圣经比较熟悉，我对圣经不熟悉，所以我在上帝面前这个做祭司不太合格。你搞错了，我们任何人能做祭司，是不是因为我们懂经文懂得多？是不是因为我们禁食，一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都献上？你会发现这是谁说的？这是法利赛人说的。所以你能够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上帝启示所立的大祭司，他所献的祭上帝完全悦纳，所以上帝就悦纳他为我们献祭的这些人，上帝一定悦纳。这是你必须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是因为耶稣他是上帝所立的大祭司，所以上帝一定悦纳我们。那第二个，我们上次讲了说，主耶稣基督不是按照律法而立的祭司，是福音的大祭司，对不对？福音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做祭司？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可以做祭司？按照律法我们能不能做祭司？
不能，
不能。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你说比喻嘛，比喻嘛，不是这么简单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比喻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是祭司，我们真的是新约的祭司，不是比喻。明明旧约的祭司我们做不成，阿们不？明明旧约的祭司我们做不成，但是我们又是祭司，所以我们不是。如果基督真的仅仅把我们带回律法之下的话，他就会说，你们当中谁谁谁做祭司，谁谁谁不能做祭司，亚伦的后裔能做祭司，其他人不能做祭司，对吧？因为这叫律法的规定，这叫做律法的规条。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做祭司，是因为什么？因为福音，因为福音。所以基督是福音的大祭司，我们是在福音里面蒙召做祭司的。没有福音你是不能做祭司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我们讲人人皆祭司，你以为就是马丁路德想起来一句口号讲出来了，它是有圣经依据的，有圣经依据。你如果回到旧约，你会说这句话不成立。你知道天主教攻击我们新教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哪里能人人都做啊？你去看看旧约，旧约是不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做祭司？不是吧，肯定不是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做祭司是根据旧约还是根据新约？我们是根据新约。我们是根据律法还是根据福音？根据福音。所以你拿律法来套我，你搞错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有些人读加拉太书，他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在因信称义的理未来之先看管我们，对吧？但是这因信称义的道理来了，律法还能不能做师傅？不能做师傅了。你要注意。所以当时其实初代教会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和试探，就是开耶路撒冷大会。有些人说，这些人没受过律法的熏陶，他们这些外邦人没受过律法的熏陶，我不反对福音，先把他们放在律法里面练一练。咱不都是这样出来的吗？咱犹太人都是这样出来，先在律法里面受割礼呀，做一些东西，然后咱把福音再给他，行不行？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试探，对不对？但是当时怎么样子？当时彼得站起来讲，说什么？说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恶，我们怎么能把它放在谁身上？怎么能放在外邦人的身上？不用，不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跟旧约不一样。旧约的时候，那些人加入以色列族，加入以色列国，你就必须照律法来行。你看到他们，甚至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加入以色列，要入以色列籍的话，要行割礼，痛得不得了，要行，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那个，我们原来讲过这个列祖生平的时候，雅各的时候，我们讲过雅各的两个儿子就这么诡诈嘛，是不是？跟世界的人说，你们想娶我妹子是吧？想你觉得我妹子底拿漂亮是吧？你要娶的话可以，你得入我们族。怎么入啊？行割礼。人家行了割礼，第三天最痛的时候，他们进去把人家的那个城里面的男人全杀光了，是吧？这就是旧约，这就是旧约。新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了。 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照律法所立的大祭司，他是照福音的大祭司，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带到福音里面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把我们看我们的时候，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在律法之下就要照律法来对待你，阿门不？在恩典之下照什么来对待你呢？恩典对待你。你我再讲一遍，你若在律法之下就要照律法来对待你，你在恩典之下就要照恩典来对待你。所以上帝在律法之下，你要穿律法的衣服，你要照律法而行，但你在恩典之下做大祭司，上帝就不断地把恩典加在你身上。加在谁身上？是不是只加在长老身上？不是，这里面讲的是所有人。我们第三点等一下会跟大家去讲，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这封信彼得不说做长老的你们注意看这封信啊，其他人不用看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没有，你必须清楚看见。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这些人因着他的缘故，我们能做祭司。其次，我们做的祭司是什么祭司？我们做的也是福音的祭司，我们不再做律法的祭司。你搞清楚，弟兄姊妹，搞清楚。我说今天有些基督徒讲人人皆祭司的时候，他是做律法的祭司，他要教人定罪。我之前看到一个姊妹转的一个微信上面的一个东西，我是非常反对，我就直接告诉他，有一个文章初信者必读十诫详解。我说姊妹搞错了，初信的人最需要的不是十诫，最需要的是什么？福音，福音。你不要搞错了，你跟人讲，因为出信的人确实担心这些问题，对吧？哎呀，我有没有犯罪？哎呀，有一个说，所以他那个文章的阅读量相当的大。我说真可怜，他说这什么叫犯罪？什么叫干犯诫命？哎呀，这个宝贵啊，收藏起来。我糟糕了，出信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福音，福音。你是福音的祭司，你明白吗？你要把福音带给人的。你不懂律法没关系，你不懂福音才糟糕，对吧？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按律法所立的祭司，他是按福音所立的祭司。所以我们能做大祭司，我们能做祭司，我们能够去为福音做祭司。那我们讲的主耶稣基督，上次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祭司，对不对？他献的是完全的祭，他是完全的大祭司，所以凡信他的就永远完全，就是你的生命地位是完全的。你的生命地位是完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不纪念你的恶，上帝不纪念你的恶，所以你才能做大祭司，对吧？我们能不能献残疾的祭在上帝面前？可不可以献残疾的祭？弟兄姊妹，不行。我们生命状态来讲，我们一生都有软弱，都有问题，但是就我们的生命地位来讲，一信耶稣完美了没？完美了。那我们讲生命地位是指的什么呢？指上帝怎么看，你明白吗？生命状态是人怎么看你。我再讲一遍，生命状态是人怎么看你。人看你是不是看你有缺陷？肯定看你有缺陷嘛。人觉得你行为不好，人觉得你怎么样？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看什么？看内心。但是我们很多人讲耶和华看人看内心，我们也是用律法来解这些经文的。耶和华是看内心，你虽然表面上没犯罪，但下意识耶和华看见你犯罪，你说可怕不可怕？这个耶和华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了。其实神看人是看内心，你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了，这是耶和华看见的，你明白吗？旧约有没有讲这个原则？有啊，有一个很著名的假先知叫做巴兰，大家记不记得？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结果他变成赞美，他耶和华使用他的口说了一句话，对不对？我在以色列当中看不见什么？看不见罪孽，我找不着过犯。以色列人明明后来就去跟别人行淫了，对不对？后来就做坏事。那天晚上难道巴兰站在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真的大家全部圣洁，一点坏事都没做吗？耶和华为什么说我看不见罪孽，看不见他们的罪恶？因为耶和华看内心啊。原来以色列人只是行为坏，内心都好得不得了。你搞错了，内心里面也有罪孽，也有各样罪的问题，但是耶和华看的是他里面那个被基督的血所遮盖所洗净的心，这才安慰你，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嘴里面说了福音他就懂福音。有些人讲福音都是用律法在讲福音，你注意，我们原来所在那个体系不就是用律法讲福音的吗？ 所以我们也听着很顺耳，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天生是律法主义者，用律法讲福音，一听，哎，对呀，哎，这通了，原来不通。其实你原来不通是因为你在律法里面憋不过那个劲儿，结果他用律法给你讲通了，你死了，你明白吗？你讲的福音已经不再是福音了，变成另一个福音了。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完全了，可不可以做祭司？可以，我们就可以做祭司了。我们就可以做祭司，我们在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上帝眼中都是完全的，上帝不会打你。你说 我上次讲的，我说天气热了，我把衣服脱了，我在这里只是穿一个毛衣在这里讲道，上帝会不会像对这个亚伦两个儿子一样，一突然一个怪异的火把牧师给烧死在这儿，传道人烧死在讲台上，会不会？为什么没有啊？他为什么没有啊？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你明白吗？上帝借着亚伦两个儿子的死告诉你这是律法，借着后来的人，就是包括在旧约里面那些祭司，我相信也不是个个都做得很好的，对不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告诉我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你必须搞清楚这些，旧约是不是只有律法没有恩典？弟兄姊妹，旧约是不是只有律法没有恩典？旧约里面有没有福音？有，但福音是什么？隐藏的。律法是什么？显明的。新约呢？新约福音还隐藏不隐藏？不隐藏。那律法呢？律法隐藏起来了，是不是？不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律法结束了，律法终结了，律法完成了，完成在哪里？基督里。这就是我们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那我们上次还讲了第四点，说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属天的大祭司，他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至圣所里面去。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天门已经为我们打开，天国已经为我们打开，那么我们其实在侍奉上帝这方面，做祭司这方面，为什么我们可以做祭司？因为我们已经进到天上的至圣所。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他用他的身体给我们打开了一条通路，使我们灵魂的锚直抛到至圣所，对不对？他已经把我们带到天上的至圣所，不再像旧约的祭司一年一次还要带着血进去。带着什么血呢？两样血。哪两样血？先旧约的大祭司他要献祭的时候，其实每次献祭献两次，献哪两次呢？第一次先为谁献？先为他自己献，承认我是个罪人，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你又注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祷告的习惯是旧约的习惯。旧约的大祭司献祭的时候先承认我是个罪人，阿们不？然后接着再献祭是要承认什么？百姓的罪，为百姓的罪献祭，他要先认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也这样，主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们教会的罪，赦免我们家庭的罪，然后他才开始，他说我是个罪人。我说说赦免还稍微好一点，有些是我认罪啊，我很有罪啊，我是啥啥啥，过去这一周啊，过去这一天我犯了哪些罪啊，主啊主啊，我认啊我认啊。他认完了他才觉得可以下一步祷告。是不是像旧约？你有没有发现旧约就是你进至圣所之前你先认罪，先为你自己认罪，再为百姓认罪，反正大家都是定罪，是不是啊？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的，旧约的律法是让人赦罪还是让人知罪的？让人赦罪还是让人知罪的？让人知罪的。为什么旧约不断的献祭？因为没有一次献祭是完全的，没有一次献祭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不断的献不断的献。新约为什么不许我们再献祭？因为耶稣基督献了一次完全的什么？一次完全的赎罪祭，一次成就到永远的挽回祭，我们跟上帝通了，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说自己有罪不认自己的罪，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把神当作是说谎，对吧？但是你注意，所以主耶稣就教导主导文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有罪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一上来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没有讲到认罪的事情，一上来就是主的国，神的国，就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把天上的门给我们打开了，所以我们做的是属天的大祭司。这一点是旧约的那些大祭司，旧约的那些利未人完全没有办法跟我们比的，你记得这一点。我再讲一遍，旧约里面所有的大祭司没有一个可以跟我们比。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心才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小子也比施洗约翰大，阿们不？从这是讲施洗约翰做神的先知的角度，我们说从讲做祭司的角度来讲，旧约所有的祭司 都比不了我们新约最小的一个小子，因为我们是照福音做祭司的，我们是在天上的圣所侍奉的。你现在虽然人在地上，但是你已经在天上的圣所，你不是一年一次进至圣所的，而是什么时候进至圣所？弟兄姊妹，其实你住在至圣所里，你知道吗？你一信你就进了至圣所，永远住在至圣所里。你不是随，我说随时还有点稍微差了一点，因为你说我一不小心信心软弱出了至圣所了，然后信心刚强又进了至圣所了，信心软弱又出去了，信心刚强又进来了，然后出去以后上帝不喜欢我，进来了上帝才喜欢我，你这个至圣所很吓人，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你信了基督，你一信基督你就住在至圣所里面，你就住在上帝的手臂之间，你就住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你就住在上帝的怀里面，永远不改变。你是做这样的祭司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做祭司？我们说第一，因为耶稣，我们上次讲这四点。第二，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可以做祭司是因为信，不因为行为，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这一点？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因信做神的大祭司的。这个上帝所立的磐石，我们来到主前，我们接受它，不是我们跟基督一起合作完成了什么，而是接受基督的救恩，你就做了祭司，你就做了福音的祭司了。所以我们不因行为，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信。而且因着信的缘故，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弟兄姊妹要注意，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注意到说，我一信基督，上帝是不是称我们为义？是不是称我们为义？同时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讲到成圣的时候，称义和成圣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也讲了说，从成圣的角度来讲，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你成为圣徒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你追求圣洁的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被神使用的意思。做祭司要不要成圣？弟兄姊妹，要。我们成了没有？成了。我们有没有成？成了。我们讲的是圣徒地位，我们是不是已经是圣徒？是不是已经是圣徒？还是说我们努力过之后才做了圣徒？
是，
一信就是圣徒。成圣追求是不是持续一生之久？
是。
你成圣追求这一生能不能完美？不能，不能完美，你一生都有软弱，对不对？但是圣徒地位完美不完美？完美。一信就是完美的。那么被上帝使用的角度来讲，上帝能不能用我们？能不能用我们？能。靠行为不靠信心，不用信来接受基督的人，能不能做上帝的祭司？能不能做福音的祭司？不能。你一信你就可以了，你一信你就可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凡信耶稣基督的，那么就可以做神的祭司。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所讲的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对吧？是怎么 得着这些称号的？是怎么得着这些名号的？是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追求出来的？不是。靠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得着。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做祭司。我们讲了两个，一，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不是？二，就我们而言，借着信，你借着信你就一定做祭司。你信没信耶稣？只要你信了，只要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了，你就是祭司。这个祭司袍能不能脱掉？弟兄姊妹，你说我信心软弱了，再也不能做了。你信心软弱，有些工作你做不了，对不对？但是你祭司的身份会不会消失掉？不会，不会，不会。你是属天的祭司，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那么我们再讲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做怎样的祭司。我们讲第二大点，就是我们做怎样的祭司。弟兄姊妹，回到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你去看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说跟大家讲几点，就是我们做怎样的祭司呢？第一个，我们是做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像君王一样，像君王一样。像君王一样怎么讲呢？就是马丁路德在他的基督徒的自由里面讲，他说基督徒有两个身份，王和祭司的身份。他讲到王，他怎么说呢？就是我说的这里面讲的君尊的祭司。说王像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是万有的主。大家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不是说要让他治理全地，管理全地，是不是？其实他是不是万有的君王？是。犯罪堕落以后，这个权柄，上帝给他的权柄被魔鬼怎么样给篡夺走了。他已经不再像王了，因为他失落了，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咒诅。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君尊的祭司，为什么像王一样，谁为我们赢回了这一切？耶稣。你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马太福音28章结尾那里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怎么样都赐给我了。这里面他强调的是不是他做上帝的权柄？如果从做上帝的角度，有任何时候他的权柄需要再赐一遍吗？他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永永远远他都掌管万有的？所以他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作为人的代表。我们再强调一遍，首先的亚当作为王已经失败了，是不是？所以人跟世界的关系出问题了，本来万有应该在我们的掌管治理之下，结果现在不是，人开始怕一些东西，万有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是我们有一位新亚当，一位末后的亚当来了，这位亚当为我们死，这位亚当又死里复活，他说现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奉我的名出去传福音，使万民归主，是不是？我所教训你们的教训他们遵行，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成为君尊的原因所在。我们为什么成为君尊的祭司？我讲我们做怎样的祭司，第一个就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万有的王，万有的王。回到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因为福音的缘故，这个罗马书8章28节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凭什么？凭什么万事要为我们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好，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上帝掌管万有嘛，上帝掌管万有，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为什么万有都互相效力给我们得益处？因为基督，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万有的元首了。所以我们，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深思圣经，所以我反对我们弟兄姊妹有些读经的时候赶进度。有些人说我一天读5章圣经，我觉得你不要搞这一套，因为有时候一节经文就够你默想1小时2小时，你发现你还没有默想清楚。比如说我说讲到这里的时候，以弗所书1章2结尾那里讲的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他是万有的元首，他是新王，他是新亚当。这位亚当他就使万有必须臣服在基督的脚下，也臣服在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的脚下，所以万事要互相效力为我们的益处，你明白吗？那你说那基督徒受苦怎么回事？基督徒所受的苦都要为我们的益处服务。这就是我们上次讲苦难关的时候，苦受苦有2种，一种为义受苦，一种为什么？为罪受苦。哪怕你是为罪受苦，上帝的意思还是让你得益处，阿们不？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基督是新元首，是新王，这个就是王者归来。你们如果以前看过那个魔戒就知道，第3集讲的王者归来，是不是王没回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凋零，没办法，这个仇敌虎视眈眈，黑暗的势力虎视眈眈，结果王回来了，大胜而回，这个国家就面貌一新。因为亚当这个首先的王失败了，所以这个世界被黑暗笼罩。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看哪、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有荣耀的光显现在你们身上，这就是基督。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你要明白说我们是怎样的祭司，我们在讲我们是怎样的祭司。你是君尊的祭司，这个君尊不仅仅是基督是王，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你明白吗？那我们说你是君尊的祭司，我说有3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万事互相效力为我们的益处来效力，你要相信这一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万事必须，就像马丁路德用了一个词叫强制，他说万物被强制来服务于我们，因为我们是王，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包括魔鬼在内，他要服务于我们。你说啊，我们那下次我祷告一下，让鬼给我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让他给我推推磨去，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就是他所有的存在，一切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一切为你的益处的存在，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有些人不懂，他在律法之下说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基督徒还会犯罪？对， 基督徒还会犯罪，还会软弱，但是万有为我们的益处而存在，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其次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祭司，我们做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重新夺回了治理全地的权柄。你不要以为将来我们死了以后到天国才有治理全地的权柄，不，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只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有软弱，所以这个权柄的运用不纯熟，这个运用有时候我们会出差错。但是回到第一点，你就算出差错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你的益处。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你注意，所以基督来了以后，整个世界是不是发生巨大的改变？特别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传开以后，是不是整个世界发生巨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为全地，我们把这个全地的这种治理的权柄我们夺回来了，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大自然，我们不再惧怕灾祸，我们可以开采，我们可以运用，这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国家是日本，日本你知道它是泛神论的，日本人其实对于开采自然他非常的惧怕，你注意一点。所以这里你不要只看一面，你说哎呀因为污染环境了，污染环境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按照泛神论的观点是不敢随便开采大自然的，因为山有山神呢，对吧？你在山上面挖铁矿的话，山神发怒了怎么办？砸死几个人，然后别搞了，别搞了，这山神发怒了，对不对？他要用水，河水用把它变成水电的时候，突然水坝出了点问题，哎呀别搞了别搞了，这个水神发怒了，咱找个处女丢在河里面，然后把他的怒气平息一下。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对吧？这些恐惧就表明一件事情，人已经犯罪堕落，所以人做权力君王的这种权柄显不出来了。但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百无禁忌，你发现是不是？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一传开的时候，船都开到北美洲去了，对不对？开到南美洲去了，开到世界各地去了，开矿，是不是？挖河，做各样的事情，因为人人皆祭司，因为我是基督是万有的君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相信一点，全地全民会因我们得益。弟兄姊妹，祭司献祭是不是为了害别人？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这些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教会福音的光传出来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有软弱，虽然我们还有失败，但是你要坚信一点，我走到哪里，我带益处给哪里。你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走路的时候都低着头走路，不像人家，你看美国人他们受福音影响比较深，我们有的时候很讨厌美国人，其中一个讨厌就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这样走路，是吧？昂首挺胸都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觉得这才叫基督徒啊，是吧？巴不得坐个小板凳过来，这才叫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昂首挺胸？因为我到哪里我把祝福带到哪里，是吧？但是我们太多基督徒活在律法之下，整天自我控告，别人不用外邦人，人家使个眼色我们自己就倒了，是吧？因为我们自己控告的太厉害。不是的，你是君尊的祭司。为什么你做了君尊的祭司？因为基督是万有的王，这位亚当已经来了，王者归来了。弟兄姊妹，王者归来了。你们如果看过魔戒那部电影，那个王新王已经回来了，结果大家在那在那哭，像样子不像样子啊？他能不能在那哭啊？我们真的惨呐、啊！他不要，他要怎么样？大欢喜，因为整个国家的面貌不一样。基督来了以后，这个世界的面貌不一样了。首先受惠的是谁啊？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俄别以东，你明白不？你注意圣经里面讲的说，大卫那个约柜本来想运回来，结果乌撒一伸手，棒死了，是不是？大卫吓坏了。不敢运了，这个不敢运了，这约柜先放谁那儿先，反正不敢运到我们家，放谁家都行，放俄别以东家。其实俄别以东家是不是一个特别敬虔或者怎么样，圣经一点交代都没有，对吧？然后把这个约柜放到俄别以东家以后，圣经上面说俄别以东和凡属俄别以东的都蒙了祝福。我们就是俄别以东，你明白吗？在我们这儿有福音的约柜，所以我们先蒙祝福，然后凡属我们的也蒙祝福。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万有的王，这个治理全地的权柄在基督里面已经夺回来了。你不要想着新天新地才夺回来，没，现在已经夺回来了，只是我们现在运用不成熟。 但是不管你运用纯熟不纯熟，福音的大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彰显不受拦阻，你不运用有别人运用，阿们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自己捆绑，你活不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但人家就活出来。你像你看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利克胡哲，是不是手脚那么小，都在这个在人，如果在中国没有福音的话，这个人肯定可能被父母都给淹死了，或者怎么样就不要了，对吧？但这个人在全世界影响多少人，上千万上亿的人受他激励，这是不是福音的大能？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你说梁弟兄，你讲成功神学，我不讲成功神学，你不要到处用成功神学的帽子套别人，是不是？他真的是显出福音在他身上的大能。这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话，这个人是惨得不得了的，甚至活不下去，对不对？他就是有福音的缘故，所以这个人自己不但活起来，他还激励别人。我看的那个在电脑上面看那个，他有一个片子，那个拍成这个电影的，就是他演讲拍的电影，评分高得不得了，那可不是只有基督徒来评分，评分十分就是满分。其他那些电影，什么今年说这个姜文拍的电影《滑铁卢》，是不是？就是大家批评一大堆，这个电影评分十分，你们回头可以上网搜一搜。这在这方面，这是什么福音的大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我们是怎样的祭司呢？我们是天天侍立在上帝面前的祭司。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已经进了至圣所了。你每天都站在上帝面前，哇，太吓人，梁弟兄，你说我随时可以进去，我还安息一点。你说我天天在上帝面前，我可怕他打我。你搞错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上帝悦纳不悦纳基督的献祭？悦纳。所以上帝会不会打你？你天天站在上帝的面前是领受恩典的。那我强调说我们是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还强调一点，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因为教会历史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到今天天主教还是这种观点。我们侍立在上帝的面前，谁做中保？教会做不做中保？教会做不做中保？绝对教会不做中保。你说哇，那梁弟兄你这样讲，我觉得教会没啥用了，咱不来了。我不担心这个，我不担心这个。天主教就是这种观点，如果教会不做中保，人都跑了，是不是？我这教皇的奢侈生活怎么维持？我每年想买100幅名画，是不是？我还要建那个索菲亚大教堂，不行、哎、一定教会要做。包括今天有些基督教里面，我看到这是几年前看到这样的文章，现在还看到有这样的文章，说失落的一个维度。你们有听说过什么叫失落的一个维度？我们讲改教以后有五大维度，哪五大维度？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他们说失落了一个维度，他说失落了哪个维度？失落了唯独教会。我说永远不要加进去，我告诉你永远不要加进去。教会是由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的，他不唯独。你知道那些想讲唯独教会的人是啥意思吗？最后就变成唯独我们教会，你明白不？唯独我们教会。我们发现了，真的不单是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里面，他们觉得天下第一。我们后来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在南方其他的城市，我相信北方也有一些教会很坚定的，非常笃定的，和加引号的敬虔的，认为自己的教会是全天下最好的。你不要以为只有一间这样的教会，好多。所以那些都是，哎呀，少了一个唯独啊，把唯独教会加进去就好了，永远不能加，你明白吗？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靠不靠教会？不靠。我只靠谁？只靠耶稣基督。是不是层层中保？不是，只有一位中保。谁是中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你说教会有什么用？教会有用啊，是我们这些祭司聚在一起来商量神国的事，好不好啊？你如果对这个不感兴趣，那你可以不来。你对这个感兴趣，聚在一起敬拜上帝。你不要把教会做中保我才来，不用不用。希望你们心灵得释放。你说哎呀好了，下个主日不来了，没关系，只要你心灵释放，我不怕你下个主日不来，我不怕这些，因为你心灵的释放比你主日来不来聚会重要的多得多，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天天侍立在上帝面前，我们服侍上帝，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能服侍上帝。而且我在讲弟兄姊妹，我讲的你天天在上帝面前，今天是主日对吧？ 我们来到这儿聚会的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工作，那些人呢？他们怎么在上帝面前都没唱诗？今天啊，今天圣餐都没领餐，在不在上帝面前？
在。
我们等一下还要讲人人皆祭司，从这个角度，我们将来星期四晚上我们还要讲呼召官、工作官，你就看到人人皆祭司带来的能量大的不得了。就是我们讲的说，福音其实像原子弹一样，你看的不起眼，原子弹里面其实那个爆炸那个东西比我拳头还小，然后它爆炸的时候，其实是我整个拳头，如果有拳头这么大的话，它爆炸的那个分量其实是其中连1%都不到。其他炼了那么纯的一个铀，就是铀元素，放射性元素，其实只有1%左右爆了，其他的都变成灰尘给散掉，所以它会有辐射，会有污染，就那1%就产生这么大的力量。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人人皆祭司，你以为只是讲在教会里面怎么服侍，它在整个社会，在人心灵之中造成的影响大的不得了，你要看到。而一个为什么大的不得了，把层层中保给拿掉以后，大的不得了。原来我直接就到上帝面前去了。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你现在在上帝面前，你晚上自己读经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你在家里面服侍孩子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你在商场卖衣服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你在开你的排档大排档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你在做你的包子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你明白吗？你在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但是你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起，你也在上帝面前。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不需要透过教会，我只要透过基督。所以这个能量大的不得了。当你知道这个，当人明白这个，还有没有人能够在教会里面搞偶像崇拜？怎么样？还能不能搞偶像崇拜？人人皆祭司了，大家都直接到上帝面前，还能不能搞偶像崇拜？所以我们原来那个体系能不能讲人人皆祭司？不能讲。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论坛上有个弟兄讲说对讲台的道怎么领受，我就提醒了一下，我说讲台不过是讲解他对圣经的理解，不能把它当作就是道。哇，那边紧张啊，后面把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断章取义贴一段在上面，要尊重讲台啊，你们要小心呐、啊，这是主的道啊，是吧？什么主的道？主的道是谁？弟兄姊妹，耶稣。讲台老老实实的说，这是我理解的主的道，是吧？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神化梁弟兄，不要神化任何传道人，但是人居心叵测别有用途的时候，一定要神化他。道道道道道，看这儿看这儿，这儿就是道，是不是？道化生命，化到我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你们不尊重我就是尊重耶稣啊，可怕不可怕不？为什么李长寿的系统会最后奉长寿主的名祷告 因为李长寿已经跟基督合体了，你知道吗？就跟我小时候看过那些卡通片一样，什么超级赛亚人，左边戴一个耳环，右边戴一个耳环，呜一下两个人合成一个了，行不行？不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唯独靠耶稣到上帝面前去，你天天都在上帝面前，上帝天天与你同在，力量大不大？哎，上帝天天与你同在，你工作当中遇到艰难，他看见没看见？看见。他为你想办法不？为。你家庭生活当中遇见挑战，他为你想办法不？为。你要不要找神父忏悔一下？要不要找神父说一下？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不要信了耶稣变成机器人哈，你不要变成啥事都找长老，我说你自己得想办法。那我不懂啊，怕什么？你以为信耶稣之前办法那么多，怎么信了耶稣变傻子了？啊，行不行啊？不行。你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更智慧，更勇敢，更自由，想办法。因为你直接跟上帝说话的人，你明白吗？你跟上帝打电话好不好？为什么老是跟长老打电话？我不是反对大家找我哈，你别梁弟兄是不是烦我们打电话？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直接跟上帝就讲。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你要知道的一个，我们说我们是万事上面都做祭司的。万事上面都做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清楚去看淡，清楚要去晓得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那么基督既然做了万有的君王，基督是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那么我们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他在
在他的死，在他的复活，就像我们刚才讲，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我们这些人做祭司，做怎样的祭司呢？就是万事上面都做祭司。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忘记，因为这是要像我刚才唱诗时候跟大家讲，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不是责备大家，是我们都要去学习的。就是你要知道，你做祭司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旧约的时候，我在讲，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不一样。旧约的时候，旧约那些祭司，他们做祭司只能在哪里做？只能在圣殿里做。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还能不能再穿着祭司袍出去？不能，他们要把祭司袍脱掉，免得使俗民成圣。这是圣经上明明写的，就是这些祭司在圣殿里面，这才叫做做祭司。离开圣殿的时候，他就回归做农夫也好，做牧羊人也好，他继续做他的工作。所以原来那个体系 讲的祭司立位人的理解都错得离谱，连律法都违背，连旧约都违背。旧约的时候，那些我在讲，旧约的时候立位人有没有地？没有。真的没有吗？旧约的时候立位人有没有地？有地。我跟你讲，耶利米有地。耶利米是特例，不是特例。旧约的时候讲说立位人没有地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吗？以色列约书亚是不是带着他们进了迦南地？弟兄姊妹，进了迦南地以后，把迦南地打下以后，没有分地？分地没分？分了。十二个支派是一大块地一大块地的分，有一个支派没给他分大块的地，那个支派叫什么支派？利未支派。但利未支派的人有没有地？有。犹大支派分出多少座城给利未人住？这城是他们的，这城郊多，那圣经上面还讲了多大范围之内的地都属他们，你们记得是不是啊？然后利未人分配我们这些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没有地的意思是指的说利未人没有单独划了一大块地给他们，而是指的他们没有单独划了一块地，但是他们每一个利未人都有自己的地，都有自己的田产，都有自己的牛羊牲畜。所以他们在圣殿里面供完职，把衣服脱下来，然后回家，该牧羊的牧羊，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旧约的观念。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原来极端不极端呢？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全身工人祭司利未人不能有地，不能有房子，还把人家有房子还想让人把房子给卖掉，是吧？就是说以教会为家了啊，以后就这样子了，就靠教会养生了。我说这带来恶果非常可怕，你知道吗？要么就是教会亏欠这些人，要么这些人吃定教会了。那我都啥都没了，我都奉献给你们了，你们不供我，我不行啊，是吧？你们这我就要学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抓住祭坛的脚控诉你们啊，我爸爸为你约阿施这样子，等我爸爸死了你就这样对我，可怕不可怕？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注意到，就是我们在万事上面做祭司，是因为我们是福音的祭司，是新约的祭司，是不是？你是新约的祭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万事上面，就是我们讲的从职业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做任何的职业你都是祭司。我再讲一遍，你做任何的职业你都是祭司。彼得有没有在这里讲说我们在基督里做祭司，服侍教会才是祭司？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有没有说只有教会里面那些专职服侍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什么什么人才是祭司？没有。他说我们你们是君尊的祭司。这里面你们包括什么人？所有基督徒。所以你是万事上的祭司。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你作为祭司，你到处都是给人带来益处的，阿们不？所以基督徒啊，我们原来受捆绑，愚蠢啊，愚昧啊，我要用愚蠢这个词啊，真是这样子的。我们困在这一个地方，大家不敢出去工作，而且有些根本圣经上面都没有的东西捆住我们。我们说姊妹结婚以后不要工作了，圣经哪个地方说姊妹结婚以后就不能工作？听姊妹啊，我们很多姊妹就打算好了，现在还没结婚，不管现在做成什么样，将来咱就做全职妈妈了，是吧？谁跟你说一定是这样子的？圣经哪一条说的？律法哪一条说的？福音哪一条说的？有没有说？没有。所以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把你的恩赐发挥出去的时候，你在各处做祭司，不知道给这个世人带来多少的好处，不知道多么荣耀上帝。
因为你是万事的基石。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会觉得自己，我做世上的工作不属灵啊，不太好，如果我做那个，哎呀，哪一天够了够了啊，世上的钱也赚得差不多了，梁弟兄，我现在想做全时间工人了。别，不是说怕你跟我争饭碗，来吧，是说你要知道你做祭司，你是万事的祭司，是万有的祭司。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专职的传道人，好的无比，因为这也是呼召的一种，你明白吗？我们以后星期四晚上我们会讲，你搞清楚，我们以前受那个体系的影响，把传道人的呼召拔高到一个地步，说这是二次呼召，是吧？只有讲传道人是二次。我告诉你，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呼召官，我稍微扯远一点点让大家去明白，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呼召官他们也讲二次呼召，但是第二次呼召指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职业的呼召，包括了牧师，包括传道人，也包括你做一个售货员，包括你做一个商人，这都属于二次呼召的范围。因为他讲的第一次呼召是呼召什么？得救的呼召，记得不？第一次呼召是指的得救的呼召，所以你圣灵呼召你来吧，信耶稣得永生，接受不接受？接受了以后，这第一次呼召一接受你就得永生了，对不对？第二次呼召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上帝呼召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什么，这叫做天职呼召。你做的工作不是俗的，是圣的，你明白吗？你开跑到淘宝店也好，你开实体店也好，你做什么也好，你是圣的，这是上帝给你呼召，你要知道你要该做什么。你在家里面专职带孩子可不可以？可以，这是上帝给你做妈妈的呼召，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你说这个那传道人能接受不？必须接受，你明白吗？传道人的软弱在里，那这样说的我就没有任何特殊性了，你就是没特殊性，人人皆祭司，是不是？我要那么特殊干什么？我要那么特殊干什么？我要那么特殊不就是想辖制你们吗？对不对？梁弟兄特别熟练，然后有些事情一祷告啥都知道了。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他一祷告他就知道，我说那一定是魔鬼告诉他的，你同意不？不要乱说，我跟你讲一定是魔鬼。为什么？因为上帝隐藏的，上帝会不会给你再揭出来？上帝让我们把这个挪亚的赤身肉体遮盖了，他会不会突然告诉另外一个人？谁告诉的，钉子们啊？韩和雅夫，这个韩和他的儿子迦南，对不对？把父亲的赤身肉体告诉其他的哥哥，对不对啊？不对。所以上帝给你的隐私权，结果这个长老很属灵，把你的隐私给揭露出来了。你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吗？会不会是圣灵的工作？不会，是邪灵的工作。你清楚搞清楚这些。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人皆祭司，你是万事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一点。所以把你的恩赐，把你的兴趣，你说我就对这方面感兴趣，我就是对教会服事不感兴趣，正常不正常？太正常了，因为你上帝又不是让人人都在教会里面工作，你是感兴趣在饮食业，你好好把你饮食业做好嘛，对不对？你感兴趣在行政管理，你好好把你行政管理做好嘛，你感兴趣做商业，你好好把商业做好嘛，就这么简单。你是做翻译的，你把翻译工作做好啊，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你在万事上做祭司，你明白吗？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万有的君王，你明白吗？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改革，持续不断的改革，继续改，把以前那些所谓的祭司立位人制度，我们等一下会公告彻底废掉，就是这样子的，也没那回事了。那些是错误的天主教的圣品人披上改革宗神学的外衣，然后加到我们教会里面，差点把我们都害死，是不是？绝对不许可。你要去清楚去看见这些，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掌管万有，所以我们是万事的祭司。你如果认为你现在做的工作不神圣，你怎么做啊？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哎呀，先做着吧，将来做那份神圣的教会工作。你搞错了，你现在做的工作就神圣的，不得了，不得了，好好把你的工作做好，见证主。所以我以前一年前，现在已经一五年了，两年前三年前我就讲过这样道。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我们公允的讲，我们的讲台原来跟福州一直不一样，他们不知道我们主日在讲些什么。我那时候就讲过，我说我相信我们归正教会里面将来会有些弟兄姊妹会成为大富翁， 我盼望你们成为大富翁。如果个个都能做大富翁最好。哈，梁弟兄，你反对十字架吗？我不反对，我盼望人人都得福音的好处，只要不要有我手上的锁链。这是保罗讲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这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么多是在创业年纪的弟兄姊妹，中国的经济发展各方面现在又是一个世界第二了，机会多得不得了，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不可以呢？是不是？我鼓励大家，因为你做好了，你能够更有力的传福音，你家庭幸福。有些金钱是不是恩典？弟兄姊妹，是，你知道有些家庭问题就是缺恩典，缺哪样恩典？缺钱，是不是啊？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吧？孩子说：“爸爸，我想去玩一下那个小火车。”不行啊，那个小火车一次15块，咱家到月底了，我兜里总共10块，你还有俩兄弟，咱不能去玩啊！玩了以后全家饿肚子，这是不是缺恩典呢，弟兄姊妹？你兜里面如果那个时候有100块的话，15块的小火车不是说坐就坐了吗？是不是？是不是缺恩典呢？这就是缺恩典嘛！你求可不可以求恩典呢？可以吗？你把你发挥出来，但是不要天上掉馅饼，说：“哎呀，我们归正教会钉子妹可厉害了，上帝给我们恩典很大，每次买彩票都中。”这麻烦了。是不是？我们是每次弟兄姊妹认真工作，然后上司也赏识，同事也欣赏，然后呢带的下属也带的好，别人说就是不一样，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头脑灵活，做事通达，像约瑟一样，像但以理一样，这个我很羡慕，你怎么会这样子啊？是不是？所以法老听说谁约瑟他爸爸来了，赶紧叫我王公来干嘛？给我祝福。你看到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法老信不信耶稣？那时候还没信，但是不行啊，这个约瑟太好了，他爸爸肯定是教子有方，赶紧叫来给我祝福，快快快，是不是？本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通例。他贵为全地的大君王，结果他说你给我祝福，因为我看你儿子太出色了。我前两天我们广州有一个姊妹给我和倩文姊妹发信息，那个小弟兄因为我们见证的十几岁的时候，所以我们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像我们有小弟兄其实可以受洗了，11、12岁还是几岁他就受洗了。然后这个弟兄小弟兄很敬虔，学习成绩也好，结果说参加什么竞赛比我那个时候还厉害，他上大学参加竞赛得了1等奖，大二的时候直接去美国读书去了，好不好啊？人家说哎呀你怎么叫孩子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哎呦，这我也想我的孩子这样子，赶紧的，这个你怎么敬畏耶和华的，带我到你们教会去看一看，好不好啊？哎，我们一帮穷光蛋，个个都是，然后主日来聚会的时候都是要搭1块钱的公交车，然后想着2块钱转车太贵，谁吸引过来啊？啊，谁吸引过来？你明白不？这叫恩典，恩典能够吸引人的，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人人都在万事上做祭司？只是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我是上帝呼召我原来做工程师，上帝呼召我现在做传道人，原来做兼职的传道人，现在做专职的传道人。我是认真祷告过，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呼召，上帝也把我们全家呼召到郑州来。上帝给你的呼召让你做一个商人，可不可以啊？那我做牧师和商人谁属灵？谁属灵啊？谁属灵啊？大家都属灵，是不是啊？你如果自认为自己比人家属灵的话，你属那个灵，是不是啊？属那个01234的灵，你明白不？你真正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只是恩赐不同，呼召不同，在万事中做祭司。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三。那第四，我们讲的说，我们是怎样的祭司呢？我们是福音的祭司，不是律法的祭司。我再强调，为什么还要再讲？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跟旧约的祭司完全不一样。我们在旧约里面，那些祭司是被定罪的，那些祭司是宣告罪的，那些祭司是告诉大家，每一次献祭其实他的主旨是告诉大家，你们有罪，我们是罪人，是吧？那福音，我们是福音的祭司，首先是我们自己是领受福音恩典的人。我们是领受福音恩典的人，所以福音宣告的是什么？福音宣告的是赦免。律法宣告的是什么？是定罪。我再讲一遍，律法是定罪的，福音是什么？赦罪的。所以我们是福音的祭司。所以我说今天好多基督徒都乱了，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传福音，在传律法定罪。 然后这个人不接受定罪，狠狠的定罪，是不是？还不接受，更狠狠的定罪，是不是？发现不行，找长老来一起定他的罪，看他接受不接受。你是传福音的还是传律法的？啊？你在传什么？你是福音的祭司，你明白吗？你看到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主耶稣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是不是？天国近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带到，他跟施洗约翰不一样，施洗约翰就是你们认自己罪， 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你就要承认你是个罪人。耶稣是宣告的是什么？赦罪，赦罪，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个姊妹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穗子血漏就好了，主耶稣扭头就找他，为什么扭头找他？弟兄姊妹，主耶稣说耶嘿，把我能力给吸走了啊！找到他，谁的偷偷把我能力偷走，是不是为了这个？弟兄姊妹，不是，主耶稣是扭头找，主耶稣知道这个人偷偷摸他就说明他太软弱，是吧？不敢直接面对耶稣，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找到他。找到他以后，主耶稣有没有说拿钱出来啊？你把能力偷走了，有没有这样跟他说？主耶稣怎么说？说姊妹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你罪赦了，你有平安。主耶稣要找到他的目的是进一步怎么样安慰他，坚固他，提升他，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你要向高处行，这就是主的目的。这就是福音的祭司和律法的祭司不一样，律法的祭司找到你就要告诉你你有罪，明白吗？我们是福音的祭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提醒你有罪，福音是告诉你说罪得赦免了，律法是告诉你说你必须死，福音告诉你的是什么？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我们是福音的祭司，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告诉人说我们这些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福音宣告什么？说上帝有救赎的恩典，来吧领受恩典，来吧。你这个人说有钱呐、啊，耶稣有恩典给我们呐、啊，但是人家说我看你就没恩典，他能不能信你的耶稣？我再讲，还说回我们刚才讲的，你明白美国为什么总统选举其实人人都可以做候选人，但一般都是有钱人才能做总统候选人，你知道为什么不？万恶的资本主义，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人如果穷光蛋，就说明这个人连基本的经济治理能力、基本的管家能力都没有，他自己的家都治理不好，有什么资格治理全国？这跟中国的那些传统观念一样不一样的？中国传统观念好多假冒伪善，你知道吧？哇，两袖清风，哎呀，孩子都饿死。那我说这人连家都顾不住，还做官呢？赶紧回去顾家去吧，是不是？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要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要能够把恩典的福音传出去，你自己就是恩典的见证。俄别以东家为什么大卫后来敢运约柜回耶路撒冷？因为大卫派了人去看看俄别以东家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回来人说俄别以东家横七竖八都倒了那儿了，全都被劈死了，大卫敢不敢把约柜运回来啊？不敢。但是回来的人跟大卫说，哇不得了啊，俄别以东家全发财了，种的地呀、啊、百倍的收成，而且跟他只要沾亲带故的个个好。哦呦，大卫说好啊，约柜运回来吧，没问题了。你明白不？我们基督徒活得很惨，别人会不会信你信的耶稣？我不是要说你要用钱把人带信耶稣，你是领受恩典的见证要在你身上。我也不是说只有钱是领受恩典，包括有些弟兄姊妹软弱，那么上帝扶持他，这叫不叫恩典？我如果不是上帝扶持我，我会更糟糕，这是不是恩典？是恩典。其次有些弟兄姊妹，上帝许可我们受艰难，然后上帝让人在人面前让我们彰显的是那种属灵的那种益处，属灵的恩典，好不好？好。总之你要显出恩典的见证，你不要显出修道士的见证，你不要像我们说的有些基督徒其实是基督教里面的和尚，就差脑袋上烧九个八了，对不对？只是因为基督教那不行啊，你头上烧九个八连聚会都不让来，我看有些人就有这个念头了，差不多要烧到头上去了，是不是？不是的，你让人看到你是一个正常而且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怎么蒙恩？你就想方设法见证基督，所以把你的工作做好，把你的家庭治理好，是吧？哎呦，那个信耶稣太可怕了。我们以前就有弟兄摇头跟我们讲说，一对夫妇说信耶稣了，做有热心传道，孩子才三个月，绑丢给爷爷奶奶说出去传道去了。这个弟兄是美国弟兄，一直摇头，这真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受不了。 我们按照我们觉得哇这多敬虔啊，孩子三个月就丢了，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孩子三个月丢姥姥家，是基督教的观念吗？不是。你能把你家治理好，又能传福音，这就好了。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别人说不错，聪明，殷勤，谦卑，温柔，和平，好，圣灵的果子出来了吧，对不对？你整天在教会里面结果子干啥呢？是不是啊？只让弟兄姊妹看见，不让外邦人看见干啥呢？你让人家也看一看嘛，对不对？有些弟兄姊妹出去结不出来了，你发现没？教会弟兄姊妹比较单纯，所以说啥信啥，外邦人没那么单纯。真的吗？一句话就问倒了。你会发现我们教内好多大骗子到教外就骗不成人，因为真的是今世之子比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聪明，人家三问两问就发现不对头，是吧？怎么回事？你这公司是你创始的，是你的公司，怎么员工投个票把你公司给夺走了？是哪跟哪啊？有可能没有啊？我是开过公司的人，我就知道不可能，是吧？可能不可能啊？啥都没给我，然后我创立的公司，我有股份在里面的，至少对吧？结果公司被人夺走了，还员工投票夺走了。但是基督徒就信了，你发现没？啊，人家外邦人就不信，你发现没？所以我们真的是越学越笨。你要去做智慧人，做万事上面做祭司，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在你的工作当中，不单是教会工作，我作为传道人我要传福音，你作为妈妈，你作为怎样子，你要见证福音。我讲见证福音，因为不见得你一下子都能传福音，对不对？你逮住人就是信耶稣吧，信耶稣吧，别人觉得你有问题了怎么办？他觉得你身上流露出来耶稣身上那种恩典，那种对人的爱，然后他信服，他说信耶稣真的不错，我知道这个人原来精神可压抑了，但是我看了这一年，这个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开朗了好多啊。哎呀，我也有个亲戚有抑郁症，介绍到他们教会去吧，这不就来了吗？对不对？这不就来了吗？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真正去知道。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见，清楚去知道，律法呼召人，告诉人说你是有罪的，定你的罪；福音呼召人说小子罪赦了，怎么赦罪？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得永生，来吧，不要在乎那些，就来信耶稣，是不是？那我怎么呼召人信耶稣？我用我的生命见证，我作为传道人，我要在主日聚会，要在平时的聚会，别人都已经知道我是传道人的身份了，他一问你在哪里，我基督教工作的，我在教会工作的，我当然可以直接讲，对不对？但你们呢？你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我是一个基督徒，是吧？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是这样做的？我呢，你的聪明通达要显来，不要律法显来呀，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啊，这事儿我不做，那事儿我不做，这个我不干，那个我不干，那个工作星期天都让别人做，我星期天要聚会。不是的，不是的，你要做智慧人，你要做智慧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点，为什么信徒是人人皆祭司？为什么是人人皆祭司？弟兄姊妹，我们说因为两个原因。一，因为完全的福音，因为福音是完全的，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是因信领受这完全的福音，福音太完美了，所以不存在我们没资格的问题。人人皆祭司，就像我上次讲，人人皆祭司有没有一个限定？比如说信主三年以后才能做福音的祭司，有没有这样的限定？啊，至少三个月吧，或者上过牧道班吧，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限定？没有，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做祭司。就是我，所以我们上次鼓励我说，其实在教会，在基督教，在基督徒来讲的话，你参与不管是教会服事还是在社会上面的服事，没有时间限制，你哪怕今天信了耶稣，明天你去参与都可以。所以我们讲我们教会要去改革，继续改革，我们不再设立什么同工会，因为我们有长执会了，我不是轻看别的教会的同工会，而是人人都是同工，你都是与神同工，哪怕你昨天信主，哪怕你今天信主，你就可以做与神同工的人，因为福音是完全的。但是你说，哎，我记得梁弟兄圣经里面讲的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阿们不？阿们。但是你不要觉得做祭司就一定做监督哦，你明白我们刚才讲的吗？我们是万事的祭司还是一事上的祭司？我们是一件事上的祭司还是万事上的祭司？万事上的祭司。所以你初入教的可不可以做祭司？可以， 可不可以做教会的监督？不可以，因为你在教会事务在这些方面属灵的预备上面不够，但是你在万事上面做祭司可不可以？可以，这是通例嘛。我就说有些基督徒有时候绕把自己都绕晕了，你去别的公司工作能不能一进去就给你做老总 啊能不能一进去就让你做老总，说公司啥事都让你决定啊？不行，因为你至少有个，你哪怕是李嘉诚的儿子他也得从基层做一做，熟悉一下，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人人皆祭司，是因为福音，福音是完美的，所以任何接受福音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完全的，而且是一样完全。弟兄姊妹，我作为传道人，我在上帝面前的完全和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哪怕今天刚信的弟兄姊妹，我的完全和他的完全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
没
有，因为我们都是靠基督完全，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一样的。他信的基督，除非你说他信的不是你信的基督，你说我信了整个基督，他信了三分之一基督，有这样的事吗？你能不能有一个人信三分之一的基督啊？不能，你信基督就信那一位基督，基督是不可分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去清楚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因为什么？因为归算的义。为什么人人皆祭司？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这些人信耶稣，那么耶和华的义就算为我们的。谁的义就算为我们的？基督的义就算为我们的。所以这个你说 这有什么关系？这个就要拿天主教来对比，包括在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我们原来所在那个体系，其实他们讲的就是这个注入的义。什么叫注入的义？注入的义就是说，基督是你信了，基督就使你称义。然后说，你注意哈，咱是不是像个器皿啊，像个杯子，对不对？然后呢，基督的义注进来，杯子大，注入的多不多？多，所以能够服侍的人多。杯子小呢，比如说像我这个杯子盖，能注入的那么多不？不能。所以呢，你们都信了耶稣，但是我比你属灵。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其实就不能了，你明白吗？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其实就不可能人人皆祭司，因为我比你属灵嘛，对吧？有程度高低之分嘛，有 生命分满了程度之分嘛。我们说从生命的角度确实有生命的区别，阿们不？我们生命程度有区别，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同意。但是从义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区别？没有。圣经上面有任何一节经文说基督的义住进来了吗？注入到我们里面吗？没有。所以这是人自己编出来的教义，这不是圣经的教义。天主教就是用这种注入的义的观念，然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这些神父啊、主教啊、红衣大主教啊、教皇啊，教皇是大酒缸那么大了，就是那上帝的义住的很多啊，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教皇无谬论，你明白吗？他们说教皇都不无谬论呢、啊，就教皇不会说错话的，因为太属灵了，你们不行。所以为什么天主教普通基督徒不给读圣经？你知道为什么不？你怕你读错，你是人家教皇不会读错，因为人家太属灵了，人家一读就是亮光，读的圣经擦擦放光，你知道吗？你读的圣经越读越黑啊，所以你都不行啊，你这教会说是啥你就听啥。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像原来那个体系也是这样子，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啊，不停的在那里讲道，不停在那里讲道，就没给你思考的时间。你只要对讲台有一点的质疑，肉体、自我、己生命，是不是？己生命就是罪。我跟你说，爱人如己怎么办呢？啊，有没有听说？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我刚来郑州的时候，我很惊讶，我看到好几个弟兄姊妹在手机上面，那时候还是小手机。然后有一句名言，不是圣经上面的，是那个系统里面名言，己生命就是罪。这哪儿来的呀？这是啊，这是哪儿来的呀？弟兄姊妹，主耶稣明明讲圣经上连律法都讲说爱人如己，己生命就是罪，那我怎么爱人如己啊？这是人发明的不？是不是人发明的？所以变成爱人如罪了，是吧？因为己生命就是罪嘛。这是哪儿跟哪儿？你真正去看这些头，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些话，是因为骄傲。那你问他怎么样啊？你怎么样？你有没有己啊？你又挑战长老权威了，是不是？是不是反骨又出来了？是不是找那个谁谁谁姊妹去交通一下去？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独孤九剑就出来了，是吧？只攻不守， 你别想挑战我，你想挑战我的时候，我就一剑刺过去把你刺倒。没这回事，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归算的义，基督的义算为我的，基督的一部分义还是全部的义？全部的，全部的义算给你也算给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平等不平等？平等。所以我们说从受造的角度来讲，人人平等，都是上帝造的，阿们不？从称义的角度来讲，从做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因信称义都是归算的义，人人平等，所以那就不行了。你这人人平等，我们这些教皇主教红衣大主教咋往上站呢？我们这些超级属灵人咋往上站呢？是不是我们那时候亲身经历的，在我和沙龙弟兄面前，你真把自己当长老了？你不知道我带你不过像带一个学徒而已，你真把自己当长老了你啊？你们属灵我们属灵啊，你们有爱心多我们有爱心多，你们担当多还是我们担当多？我们说千兵是你们担当多，你们爱心大。违背不违背因信称义啊？违背的一塌糊涂，是不是？违背的一塌糊涂。为什么？就哦，因为觉得自己我是一个大杯子，你们两个是个小茶盏，就得听我的，没那回事。所以你真正明白人人皆祭司，真正明白因信称义，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果效。什么果效？就带来一个果效，人人平等，也带来一个果效，所有的教会平等，也带来一个果效，所有的牧师长老平等，又带来一个果效。因为人人平等了，你明白不？我们教会100个人，人家教会如果20个人，我们能不能欺压别人？不能不能，咱不能恃强凌弱，不是这个意思，是平等，你明白吗？唐牧师的教会几千人，我们要不要见到唐牧师缩着脖子？唐牧师你是做什么的？没，我也是传道人，跟你一样，可不可以？啊，传道人才属灵，我是做商人的，商人怎么样？平等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天主教的金字塔就咔崩溃了，知道吧？基督教里面有些人正在建金字塔，在我们当中主把我们救出来，所以他金字塔也要崩溃，就是这样子。因为人人皆祭司，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讲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的，为什么人人皆祭司？一，福音是完全的；二，我们得到的是归算的义，我们得到的是归算义。如果你还以某些人为你心中的偶像，打碎他，你心中只要敬拜的就是一位耶稣基督，没有什么超级属灵人，大家一样。你会看到梁弟兄的软弱，我也会看到你的软弱，一样。你会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我也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一样。我们恩赐不同，呼召不同，做的工作不同，但是就生命地位来讲一模一样。就在上帝面前的角度来讲，我和你一样，天天因着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你的工作是在上帝面前的，你知道。所以为什么宗教改革给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的欧洲几乎不说100%，绝大部分人都说我要信耶稣，我是信耶稣，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没有那种力量？是因为天主教把他们心捆绑起来。所以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时候，那个经济水平社会状况比中国差远了。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在他们当中显出那么大的能力？是因为心被捆绑了，个个想做修士修女。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如果我们教会不做改革，我们个个做修士修女，我们也是那个结局。但是一改革你就发现不一样了，是吧？马上，那中国其实原来比他们辣欧洲不是辣一点半点。马可波罗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他讲的可不是假话，这比我们富裕的多，文明程度也比我们高的多。因为那个时候儒家文明这些方面都保持的完好，那特别跟那些社会上层的人接触的时候，温文尔雅，很不一样。我们欧洲那路都是泥泞的马路，人家地上铺着土，搞得很漂亮，北京特别漂亮。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这边人心一得释放，欧洲蹭蹭蹭就超过中国，是吧？为什么？就是这样。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去年到现在我们经历的其实就是小型改教， 就是小型改革，我们从那种祭司立位人改成人人皆祭司，改成从那种天主教的藏在基督教里面的东西改成真正的基督教，回到福音，这就是主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正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得称为义。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把你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因为福音不单是基督的福音，也是上帝的福音。求主你就引导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使我们真正明白人人皆祭司。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圣餐礼拜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求主带领引导我们，求圣灵上帝引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因信领餐，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得坚固，都得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